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的，主，你常常以恩典成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一年走下来，路径都滴下自由。你不仅过去这样做，你今年会这样的做，将来也会这样的做，因为你乐意用的恩典来引领的儿女，在那保守，在那看顾，在那供应底下，你说一人的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就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你，我们现在好，一切的好处都不缺，我们也真知道我们投靠你，少壮的狮子会挨饿，但依靠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主，我们相信你，因此我主，我们定义投靠你，我们定把这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更是要决定紧紧的跟从你。哦，主，我们不再走回头路，主，我们要望着标杆直跑，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不是我们要得着，不是一般人所要得着，我们得着你要为我们预备得着的，就是那天上各样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好叫我们在基督里不仅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是新的，我们的生活是新的，主，让我们这个人全然是新的，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主，我们恭敬把2019这一年交在你的手中，主，引领我们，哦，圣灵啊，引领我们，你答应我们，你来安慰，你来鼓励，主，你是我们的保卫师，你站在我们的旁边，安慰鼓励引领我们，指导我们。主，你说凡被圣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女，主啊，就让我们知道这条路上神已引领我们，神爱我们的神，你来引领我们，带我们进到新的当中。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被你来改变，借着你的灵，借着话，让我们能够生命更多的被你塑造成为主的样式。哦，主啊，好像我们活着就是基督，纵然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纵然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我们最大的得着，因为我们必定会与你面对面。哦，主啊，我们就向你，我们就永远的向你赞美你，赞美你，恭敬的把这一天，恭敬把这一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显命的同在，恩待我们，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对我们来说话，真理的灵，圣的灵引领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教会的更多教会的困难，当然最明显一个困难，这些人就分党啊，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属基法啊，彼此的竞争，彼此的比较啊，没有说所谓彼此的攻击，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分，这个所谓的 division 啊，就是分开，我属谁的，我属谁，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氛围已经在教会里面显明出来。所以呢，保罗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不要说这个状况在教会发生不好，单单从属灵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对的。若是我们不是因着保罗得永生，我们不是因着基法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是都是新的耶稣，那只是透过不同人来牧养我们，透过不同人来带领我们，但是真正的羊，这个带领我们的，真正的造就我们，真正我们要追求要跟从是主耶稣基督。那当然，我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神给我们的不是只有一个，神给我们是五个，叫五重执事的角度来看，给我们有保罗，给我们有亚波罗，每个都是好的，他们不完整，他们不完全啊，但是所以神兴起他们来一起来帮助教会。所以当人 不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其实从某角度来讲，他们认为选择最好，我选了保罗要比亚波罗好，我选了亚波罗要比彼得好，等等等等，比来比去的时候，他们 没想到他们在这样的选择自己好的时候，却把神为他们预备那最好的把它排斥掉，把它这个所谓的拒绝开，这非常可惜的事情。 OK， 这是一个现象。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出于我们这个人，问题是出于我们这个人的老我，出于我们的己。我们的己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天性，甚至用圣经，这是我们的这个罪性。我们总是以己为中心，我喜欢的，我要的，我认为的，我看。所以我们每次开会也好，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这是我们最喜欢讲的，我觉得怎么样。那当你觉得的时候，如果你还尊重别人， OK，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觉得好了。不，有时候一讲觉得的时候，好像别人的觉得都不对，别人的看法都不对。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坚持我的觉得，我的认同？因为我走过来的人生的培养，不论我的努力，不论我碰到一些的状况的当中啊，我成功了，所谓的越过这些困难，这些的经验，这些的知识，这些的能力，包括今天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今天我的成就啊，今天我读书读到多少啦，我在社会的地位有多高了，对，我的财富有多少，都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因为这些东西都能够 fit， 用这句话让我们的老我更加的胖，让我们的老我更加的坚固。我拥有的东西，你说不行吗？看看我的学问比你高，你说我不行吗？看看我的财富，我的地位比你高。所以人呢，当我们离开了神以后，基本上是活在我们自己里面。所以基本上从一个角度来讲，人把自己看作神。所以 New Age 这个，如果我不是做很深的研究，不，你总要看一些这个，当然 New Age 没一个绝对的一个理论，只是不同的看法，就是每个人都是。那但是有个共同的现象，就我们要追求人的最好，因为人的最好就是神自己。所以我在听到 New Age 里面有个讲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人呢、能够把地球围绕一圈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神。所以人最高的境界，那这华人也是这样啊。所以人最了就变成圣，圣再变就变成仙。所以这个观念，人以把自己看成是神，这个观念其实啊，这个每个东方西方这种观念都不远，都是这样子。换句话说，当人认为他是神，或者他认为可以成为神的时候，基本上创造他的神已经不在他心中。那一位需要愿意来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成为神，那你来拯救我们干什么？所以若是一个人真能够得到救恩，一个人能够真的得到从神来的那个生命，他除非把自己打破，除非自己把自己放下，否则永远他不仅是跟人来比较，跟人那个 compete， 东方的西思想，西方的西思想，我们比较优越，比较他比较优越，人与人同班的同学的优越，我们比较，公司里面的员，这个所谓员工也好，所以我们的也比较，最后更糟糕的，人跟神来比较，请问我们怎么会得着救恩呢？就是神预备救恩，你也不会去得着，因为你觉得，我觉得，我们自己努力追求就够了，就好了。所以在整个福音里面，神兴起一个人认为最愚蠢的事情，叫做十字架。但是保罗说，人认为最蠢的事情，比人自己认为的聪明事情还是要聪明，而且聪明很多。其实进到先知书讲，人的意念绝对跟神的意念不一样，人的意念绝对比不上神的意念。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基本上神为你预备再好，神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为你的需要而为你所谓的量身定做好来满足需要，如果你看不出你有需要，我不知道我真的有需要，请问再好的那个帮助在哪里，有什么用呢？所以再说这七年来我们讲了半天，你要明白认识你自己，知道到最后你要放下自己，你要破碎，你要 surrender， 你要投降， 这奥斯瓦前面说，你要完全的所谓的这个人这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尼托森弟兄也这样说，还有很多这样，特别那被圣灵更新人大，我起码我看的这个他们的自这个一些的自传啊等里面，都没有一个没有走过这一步路，叫做破碎。叫主几时你还想到我想这样，几时你还想到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我会这样，你心中有点愤愤不平，有点不平安的时候，基本上我常会提醒我自己，你不是更加埋怨，不是更加比较，你不是埋怨人，不是比较，你是在埋怨神，你是跟神说，神啊，为什么你为我预备的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好，你为我安排这条道路为什么没有像我努力的想象的我预备的这么的顺。所以一个人离开神不是这么难的，一个人离开神，所以常常要破碎啊，天天要破碎，人家讲一句话，人家一个脸色，一个事情的发生不像你所期待的。所以破碎不是嘴巴讲讲，破碎也不是一个你的功德，哎呀我今天破碎了几次，只要有老我在就要破碎，那什么办法。所以天天破碎，每个时刻都破碎。那祷告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只是破碎啊，到最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光秃秃了。李托森弟兄讲，真的人的破碎灵才会出来，这是他讲，不过我认为不是灵的出来而已，你现在有灵的进去，不然怎么出得来，现在要圣灵进，要神的灵充满你。所以圣灵的充满，以弗所书那边说不要醉酒，酒因使人能放荡，你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很重要。所以对我来讲，圣灵充满可能我跟很多灵恩的朋友不太一样，圣灵充满不是只有恩膏服侍，圣灵的充满跟我这个人能不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是绝对不能够分开。从圣经我知道主的样式是什么，他是我的标准，他是我的目标，他是我的等等等等，但我做不来就做不来，就圣灵帮助我。这是我们在读罗马书六七八章那边，特别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不要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事，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事。所以到第八章二九三十三十一就会讲到整个的救恩，我们的最后的命定是向主耶稣基督，但只有我们努力定睛在耶稣身上，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跟方向，加上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命定，我们才能够真正向主耶稣基督。向主耶稣又怎么样呢？第一个，你就因信而称义，你就成为一个义人。如果你向主耶稣怎么样，你就一生过一个分别为圣生活，五六七章罗马书。最后你向主耶稣又怎么样，你就得着荣耀，神的荣耀在身上。这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一段的这个结论。所以你看看圣经不是这么难懂，我意思是说该知道的我认为不是这么难，当然你要更加的研究，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不要紧的，就你知道的这么多的里面有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那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当我知道多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我心中是越饥渴，当我知道更多一点的时候，更多认识，我就心中觉得更加的心中的所谓的烦躁，或者说这样的不满足好，因为我知道这么多但我没有经历到。所以直到我出来做船长的第六年，81年1981出来做船，到1980年我造罪我受不了，为什么圣经里面的人被神用都遇见了主，为什么我没有遇见，为什么读教会历史这些人都叫做圣灵的洗被更新，然后他们整个人生就不一样，包括他们的服事就不一样，他们跟主的关系就不一样。所以主啊，我要遇见你。所以在1986年4月，神的灵就浇灌在我身上，从那天开始我知道一件事，我可以向主耶稣，我永远不是 独生爱子那位主耶稣，但我可以像主耶稣，不是因为我有本领，是因为我让神住在我里面。所以分别为圣，神学里面讲到，有些真的神讲，我们一生不会完全。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就有点难讲。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那难道这一生没有完全的机会吗？直到身体要复活要变化才会完全吗？那个是永远，那不会，那是固定。但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保罗有个很重要的提醒，只要你这个人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刻是你完全的时候，你整个思想意念，你整个的作为。但是问题说，我们常不是常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不常被？你不是不愿意，不是不渴慕，因为当我们看爱世界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走在这个世界制度里面，当我们愿意效法这个世界，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当我们愿意效法这个世界，走在这个世界的 fashion， 所以怪不得保佑说我要攻克己身，以身服我。坦白说，你不是过一个修行的生活，好叫你能够得到救恩，但是你非要过一个简单生活，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的所谓的学习的要求。我要非要过一个简单生活，因为我很容易被世界影响，太容易，你张开眼睛就被世界影响。那你要被圣灵充满，圣灵不跟你抢，这是你的选择。所以罗马书地方，不要随从，这是你的意志，不要随从肉体。然后呢，体贴肉体的事，你就想世界的，随从这个世界，我喜啊，这个世界这样好啊，那我就想怎么得着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好，你就开始想，你就开始想。我不是过一个所谓的禁欲的生活 ，no， 但千万不要被这世界给捆绑住，这条线是很难画。我有些人或者你很有本领，你可以分得很清楚，一方面活在世界，一方面活在这个属灵。不会，我没有像这么大的本领。我常说，有个摇滚歌的歌星啊，在我们那个年叫 Bob Dylan， 他写一首歌大家都会唱，叫 Blowing in the Wind， 就他写。当他信主以后，他第一首歌按照我知道所写 Bob Dylan， 他 You got to serve somebody， 你一定要服侍一个人，意思说你的人生在两个力量的底下， You got to serve somebody， 要呢你就 serve devil， 他唱的，要呢你就 serve the Lord， 不能够又爱神又爱世界，或另外一个字马门，不肯死。我非常阿们这句话，我认为这些我认为我可以 handle， 两个我都可以抓得住。我最后我发现你不能，起码我不能。所以走在这么大一段路程里面，你就发现保罗一个整个人的一个思想，如果我要得到神，他整个的人生真的完全翻转过来，他整个人生整个次序完全的颠倒过来。所以第三章啊，第一章的后面一段，你就发现他跟很多人的，包括宗教家，包括这些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以前他走过这条路，他现在走的不在这条路。所以他一直讲到不要靠人，不要靠人，不要靠谁，不要夸口自己，不要用自己的努力方法。这不代表一个人不要努力，不要尽他的责任，是说不能够靠这些东西，不能以追求这些东西为你的目标，不能够用这些东西的这个成为你追求的目标，也不要用一些的方法好叫你得到这些东西。这是我们两个礼拜记得的话，我们在思想。那讲了这半天以后，到了第二章，保罗说，那我讲了这么多，你们听了以后觉得会不会再上高调，保罗说我讲给你看看我自己是怎么做的。所以到了第二章，这是个非常我很喜欢的第二章，中间有很多属灵的奥秘在这里面。不过先从保罗这个地方来，请大家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二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OK， 弟兄们，这句话的这是保罗或者包括使徒们喜欢用，当用到弟兄们的时候，意思话我这样你们也会这样，我们本来就是一样。意思是说保罗这时候没有站在一个我比你们属灵，我比你们懂，我的经验是特别的，你们经验呢不怎么样，我的经验是特别的，我讲完以后你们要看看我多么厉害，多么有本领。所以当用到 brothers 或者 brethren 这个弟兄们，意思是说这是我走过的路，我的经历你们可以成为一个参考，我的经历你们可以成为一个操练，你们要得着这个吗？啊，所以呢这是讲到一个，所以呢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当保罗去从这个到了这个哥林多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从雅典啊躲开了，就逃到啊跑到哥林多那边去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他是有点啊这个你可以这样说了，这时候他很软弱，身体啊心灵都软，他等着提摩太啊等在这个希腊来跟他相聚，那时候他蛮这可以说有点在休息了，因为后面的这个逼迫他在追赶他，在找他要逼迫他，所以这时候他也是累的啊等等。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他在哥林多，没想到他哥林多会带下来，而且对哥林多产生这么大影响，而且在哥林多建立一个叫做哥林多的教会。他就讲到从前我来的时候，先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的光景，然后今天带出教会，甚至因着我的缘故让你们能够接触到福音，也因我缘故你们得到福音。保罗说让我们一起回想看看，当年我们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当年福音怎么临到你，当年神是怎么用我这个保罗这个人，我是很厉害的人吗？我很会讲话吗？我在讲这很玄吗？很奥秘吗？坦白说我是讲一些东西你们不见得听得懂，甚至你们听得完以后觉得这好愚昧啊，怎么叫我信耶稣啊？这耶稣都是什么伟人吗？没有，这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请问那时候你们是怎么信的？我来的时候是轰轰烈烈来吗？是一个世界低级的这个名讲员吗？哦，这个讲员好厉害啊，他对几万人布道的，然后完以后多少死人复活的，我是这样的人来到你们当中吗？所以你就听了完以后，然后讲一些天上是怎么样，地上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呢你会发达发财啊等等等等，如果信耶稣你们什么都好了，我是这样来跟你们讲道的吗？你们是因为这样的我来讲，这样的你们信了耶稣吗？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听得懂，除非我们了解一点当时的背景。所以当天这句话从前我到那里去并没有用，就我刚讲的这半天，以前保罗的出名是他逼迫基督徒很出名，人家一听到保罗，哦，保罗吓死，那叫扫罗吓死，他很出名。现在这个人叫保罗的，人家看他其貌不扬。有人告诉我们了、啊，这个历史学家告诉保罗真的个子不高，这个两眼无神，那鼻子勾勾的，讲到这里，嘴唇是厚厚的。有人说他像个老鹰一样，你就想那蛮恐怖的，讲话也不怎么样。但这个人 成为神可以用的。这给我呢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当然相对也带来很大的安慰。我不说嘛，我35岁出来做传道人，那时候我已经认得林道亮牧师，不过当时那时候我在职场，所以有时候他来到教会啊，然后查经班呢，我们会谈一谈。37岁的时候，我在遇见他，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做传到第二年，所以有时候我提过好几次，吃饭的时候，在吃饭前他告诉我，那问我说，这是在我们的弟兄家的一对夫家。他突然问我，他弟兄你几岁？我说37。他就笑笑跟我说，我已经73。他已经在主里面。72、73。但不管37，他72， OK。Anyway, 完了以后我们就聊了很多。他蹦了一句，他说，弟兄好服侍主。我说是啊，但我都没学过，我也没读过神学，我也不会讲道，也不会这也不会，牧会也不会，我只是职场出来以后，因为那时候我的牧师夫妇他们去进修，那时候我在教会有服侍了啊，所以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帮我掌握着。欧弟兄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姓陈，他也吃出来，他陈牧师，那时候还不是牧师，我们两个人，我们在同一个研究院，他是学 WE 的，我是学纺织啊。你们出来了，你们出来带教会，反正迟早你们都会出来啊。那我心想说也好，反正教会现在没有牧师嘛，需要有人处理一些事情，我就把工作放下，我就跑出来。那我其实那时候还在做事，在王安的啊，总是要帮忙一下嘛，出来一下，全时间了，一周比较多点时间。但是我真的没有预备好，我说等到我牧师回来我再去读神学，所以我真的没读过，到现在还是没读过。只是去付了有半年时间那个安息年去进修了半年。 anyway 我说什么都不会，我没想到这位老牧师，就我们两个人，就林道亮牧师院长，他真的转过身来。我们是那个沙发摆，不是我们故意的，那个沙发很重啊，所以我们就坐了，所以我们有点好像，因为那边还有一个沙发，这里有两个椅子，所以我们两个坐单的椅子，所以不是面对面，是有点斜的，因为那边还有一个沙发，那边没有人，只有我们两个人啊。不过沙发摆了，我们就这样子。没想到他真转过身来了，我们等着两个这样坐，他就拍拍我的脚，真的我还记得，他弟兄，你要记住，当你认为你可以为神来用手，你说你有本领被神来用手，神不会用你的。你认为没有能力服侍神，神才会用你。记住，到现在我不会忘记他讲，他怕我大概会忘，还拍拍我的脚。记住，我不是用这个来做借口，说你要去准备，要去努力，那不需要，当然需要了。我还是听懂这句话，不要以你知道的为夸口，不要靠你知道的，你总要靠着圣灵工作。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有两样事情保罗说没有用高言大志。这句话如果把这个言把它拉掉，就是没有用所谓高的智慧，认为大家觉得这个人很有智慧，又讲的东西好玄啊，这个人好高啊，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哦，这个标准好高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得着那个圣用啊，这个功力好强啊，看怎么说都可以。这是讲到他的智慧，就人的智慧带出来的，这个叫做讲了这半天干什么，就他有说服力，就单单这句话，不是用人说这个说服力 eloquent, 这个叫 speech, 这个然后呢后面讲就宣传神的奥秘，两件事。第一个是讲到奥秘，有两个事情总要放。第一个，你知道神的奥秘吗？这个奥秘跟人的奥秘 是不一样的。神的奥秘是永恒的，神的奥秘是真的，人的奥秘可能是相对，甚至人的奥秘只是一个思想，甚至奥秘人的奥秘只是一个幻想。但是很明显的，人的奥秘人很喜欢，一般人因为人都喜欢，因为人都第一个听得懂，第二个人都喜欢这样的结果。你喜欢信耶稣会发财啊？诚实一点，你喜欢信的耶稣你会发大财吗？好不好听啊？我一喊呢，十个人十个人都会举手，请问我不要你们举手。但是我说信耶稣你就要上十架哦，要撇下所有，请问你们要信吗？你看到底你的奥秘是什么，意思说神的信义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如果这次 OK， 那很难听得懂，哎，一听耶稣就要上十架，一听耶稣就要舍己，一听耶稣要破碎，很难听得懂。当然我百分之百同意，这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听得懂，能够解，因为我们天性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人就是为自己好好好好好好，更好更好更好，到好到一个程度把神的好丢在一边。那如果人家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让他听得懂啊，我们要说服他了，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用现在的话最流行，我们把它包装一下，有没有听过这个，好像能够吞得下去啊。要小心留意用这个字包装，包装里面是个药，可以医好病人，怕那个孩子不喜欢吃啊，所以里面包装一下，免得孩子不肯吞，因为里面的好的东西是药。请问如果里面是毒药也可以包装吗？也可以包装的，所以包装不见得一定是一件好事。 OK， 我们让人家怎么听得懂，这生活上能够连接，当然这从人需要开始。但你在后面什么时候你才真正的讲到那个福音的奥秘，叫做人因着信耶稣他罪得赦免，他可以得永生，不是灭亡反的，什么时候你才要跟他讲这个奥秘？前面是一个接触，前面是一个所谓的 connection， 或者说可以所谓的对话，不要他你讲东他讲西，你讲天他讲地，很难。确实我们有个地方，所以道成肉身，我们讲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谈过这个事情，所以神来到地上。但是什么时候你要跟人家讲，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罪人，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太，这个税吏啊等等这些人，什么时候你接触这些人是讲到他们的难处，同情他怜悯他，什么时候跟他讲出路，什么时候讲到他是需要悔改需要认罪。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所以两样事情，当你去讲你的信仰的时候，第一个你的奥秘是信仰的奥秘是什么，第二个你用奥秘的时候是用 proclaim 呢，这边说宣传这个字，宣传呢，这个有点好像变得有点像，在当时这个叫做 proclaim， 这个意思说他去宣告王的命令。所以如果骑马呢跑到那个城，我是一个王派出来的一个差役，就是要宣告这个王的这个命令的时候，这个叫做这个 proclaimer， 就是我骑马骑到那个城，在城的中心，我就喊了几句，我这个说皇帝有命令，我就打开那个东西来宣告。基本上我宣告一下，我就读那个东西，我不能够多加一个字，我不能够少一个字，我不能够用一些人的方式，用人的那个所谓的智慧的言语，就用人的智慧言语，就最后的结果是人家听得好爽，听得很顺，听得很能够接受。因为听了以后，因为人的智慧说，就你有这个东西就好好好，都是好，都是好的。对的，对个人来讲，我要得这个得这个得这个。但当他往一个命令出来的时候，可能 减税，大家都很好。可能说大家要当兵啊，有人就开始就埋怨了，我怎么要去当兵？我马上就看，哎，我到年龄没有，或者已经过了这个年龄。所以呢，一个命令出来，这没有叫做你有选择的。一个命令出来，没有说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你做什么不做，这是王的命令。所以你有没有忠心的宣告？在这个命令发布以前，基本上那个叫做奥秘。奥秘这个字就隐藏的意思，奥秘这个字就是被盖住的意思，基本上这个字就盖住。所以一个杯子里面呢，什么东西不晓得，被盖住了，那个叫做奥秘，叫，但是那个东西是存在。杯子里面那杯水是什么水？是葡萄汁呢？是白开水呢？是这个蜂蜜呢？这杯水存在是有的，所以奥秘不是不存在，奥秘是存在，但是被盖住了，那个叫做 mystery，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什么叫做启示？启示意思就把盖子打开，所以你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奥秘不是东西不存在，本来就存在，但是只是你不知道，所以叫奥秘，因为盖住。什么时候被打开的？那个叫启示，因为你知道里面什么东西。所以神的事情本来就在，神在还没有，你还没有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神在你的心里本来就存在，你这个人在神的心目当中就存在，而且他创造之心就存在。但是你不晓得，直到你认识了耶稣，直到你从耶稣身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然后借着整个救恩，虽然我们离开神，借救恩我们恢复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生是干什么。在整个的奥秘当中，你我能够做的，你我能够做就做宣告，用这句话叫宣传，基本上就宣告神的奥秘。你不能够多加一个字，不能够讲，更不能够用所谓的人，这边叫高言大志，用一些人讨人喜欢的话，说服人的话，听起来很容易接受的话，你能够这样做，能够把，但是神的那个话语的那个所谓的奥秘没有一点改变，那你尽量用的技巧就是，但是你不能够为了这个好像叫人能够听见，听得舒服，而用一些技巧，正这个技巧已经改变了神的奥秘，改变了神的话。从个角度来讲，我提了很多次，信耶稣神会不会让人成功？你读诗篇第一篇就讲很成功，反正都顺利，顺利这个字最少有两个翻译，一个叫成功，一个叫做茂盛。成功是成 OK， so far 成功都没有错，但解释就不完全错了。成功神学说成功什么就发达，从解经角度，圣经所讲成功就你完成神的呼召，完成神的使命，那个叫成功。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成功了。但是成功神学，既然主在实际上说成功了，这个所谓的贫，这个富足代替我们这个贫穷，意思说代替，所以他的富足要成我的富足，所以我要活在富足里面，我不能够再贫穷，贫穷就丢神的脸，贫穷就忽视了神的心意。所以成功神学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他的软弱，他的刚强代替了我们的，所以今天我要很刚强。如果你从解经的角度来讲，第一个不是这样解经，第二个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些的门徒，这些使徒们，你看他们的成功是像你发达了升官发财的那种的成功呢，还是像主耶稣基督殉道，为主的缘故，为神的缘故，为信仰缘故死下去生命的成功？然后再看新约以后的整个教会历史，不要看太远，看过去年间在大陆这些为主殉道的宣教士，一问到今天，大陆是一个，非洲是一个，回教国家是一个，南美洲是一个， 你看成功在哪里？成功不是你做个传道人就买一个喷射机啊，成功不是你传道人就是你家的那个洗手间那个都镀金的。所以两个事情，保罗说我看中的是神的奥秘，看中的是单单的没有折扣的宣讲神的奥秘，不是用人的智慧人要的东西，不是用所谓的高言大智、高言大智，用高言就是 eloquent， 就是用一些说服人能听得很爽的言语，我感谢主了。从某个角度我还是要学习，我不能够如此，真的我的言语国语也讲不准，英文也讲不准，广东话有时候我也讲不出来，不感谢主，有时候人听听以后他就哭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说这个理由还是借口，我有时候想为什么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注意的不是我的言语，应该我千万要了解，我不是用这个做一个借口，但是我这是讲的，我想的，我注意的是我讲的内容，可以听得懂吗？有一次有个船长跟我说，那时候我讲到说我要讲国语，有人做翻译，因为我们的会众有这个英文中文，当时在北美，在美国牧会，在波士顿的时候，突然这个讲人跟我说，牧师你每次讲到那个翻译的人，他有时候讲不对，你没有纠正他，没有跟他提啊，这很危险。我就跟这位讲人，他很会讲道，他比我会讲道多，我就需要跟他说，我说我能够专心讲我的道我已经管不了了，我还要管他翻译。我把我的讲章大纲给他完以后，我就跟他，弟兄啊，求神怜悯我们，我讲到千万不要问我刚刚那句话你讲什么，因为你问我以后我底下我就全部乱掉了，我就不知道我会讲什么，我讲我的你讲你的，然后最后求神恩待我们。这我从来不知道翻译人翻什么东西，我翻不清楚。我没有这个本领，或许我真的没这个本领，或许可能我没有这个本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只在想，所以有人告诉我啊，这个只给大家做参考，我不能够讲这么悬了、啊，只是让我们知道，坦白说我也不是很懂，牧师为什么在讲台上讲的时候，那个人跟你在底下跟我聊天这个人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有位牧师叫曾林芳牧师，他有一天呢跟我们父母讲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退休会最后一天下山的时候，从 UC Davis 那个 campus 出来，那天我们中午没吃饭，我就说牧师我们两个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我要跟你谈一谈，因为我被圣灵更新以后，他突然讲一句话，我们谈了蛮多，他也不吃饭，他就跟我谈，他蛮喜欢，但后面有两年时间我们常会在一起谈话，他蹦一句话，他弟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多人讲到你讲到跟人家不一样，他是很会讲道的，曾林芳牧师，他还开神学院在香港。我说什么不一样，然后他蹦一句话，你的风格跟人家不一样，我真的听不懂是什么叫风格。后来问了半天，他说弟兄啊，你不一样，我就问什么不一样啊，他想解释，后来他摇摇头，你问他，我们就两个人对着他嘛，他就摇，哎呀算了，不要讲啊，就是不一样，那不讲就算了，我就换个题目讲嘛。啊，你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受不了，问了两三次，就他人讲话的时候用他的话，我再记得用他的话是提醒，用到人家讲得很好，那个道讲得很顺，讲得很流畅，讲得听起来真的很顺，这是一种讲道方式。另外一个他说的不是我说，我从来没有照过镜子来看我怎么讲道， 他说不管你讲到的时候你再讲到，你这个人也在讲到。坦白说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懂什么叫做我这个人，但是我这个人不讲到那谁讲到。不，他的意思说不是讲话就看这个人。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整个圣经这个教会历史面，大家可以参考参考，不要用我这个做跟这个品。再讲，以前 preaching 基本上连圣经都没有，连大纲都没有， preaching 是看那个人，所以 preaching and preacher 这两个是分不开的。用另外一个将这个是 Martin Joyce 讲 preaching and preacher，你不仅要研注意你的 preaching 的内容，更要讲究你这个 preacher 是怎么一个人。 John Stott 讲了一个嘴，你要讲一个讲道的人的时候，他讲了这个人是什么什么，最早有七个身份在你的身上，你是一个 proclaimer， 你是一个 shepherd 等等， OK， 都讲那个人。如果你在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所谓的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很强调的是你这个人有什么，你讲什么。换句话说，你这个讲道人跟你的讲道道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还是说，传道这个人讲的道跟他生活没了解，意思说我平常跟你生活看看你只会讲了，平常生活你说要诚实，平常生活看你也不太诚，这是一种的我们对于这个传道人的了解。不，还有一种的了解，在整个的 preaching 里面，我看一下叫做早期的教父，意思说主后的500年啊，400年啊，600年啊，就那些的所谓的传道人，那时候哪有什么，这些很多人连字都不识的，底下听众很多人连圣经都没有了，很多人哪有什么叫 powerpoint 啊，大纲啊，没有。所以在当时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key， 原来这些人听的时候不仅在听这个人的内容，他在看那个人的讲的道。所以你看 John Wesley 这般的人，所以有人问说为什么那时候讲道的时候有这么多神迹奇事，我们现在讲到不太在讲到当中不太，最后呼召了跑出来然后再为他祷告。为什么？我相信一件事情，我再说你们可以做个参考，当你从头到尾注视那个讲员的时候，因为在我过去服侍当中，他就看我讲道，就听我讲道，完以后他只要说声阿门，他只要说声主我要医治就来，他身就得医治，就在我讲道的时候。所以我一直不喜欢用大纲。第二个 很要紧，真的等到明天我们再谈，当你讲道的时候不是靠着大纲来讲，不是照着大字，你就是预备了这个大纲，讲到时候你要靠圣灵来讲。你可以预备5点，不过那一天只讲1点，你就讲1点就好。常常用这，我没用5点，因为有人用过这个例子，大卫打哥利亚是用了5块石头，他总1块就好。你要准备5块，是我要准备5块，我礼拜四的下半前一定要把我讲章准备好，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几十年来我礼拜四一定要知道我礼拜天讲到，我不能够礼拜天做讲章，礼拜五礼拜六好像一个母鸡一样要孵在那个蛋上面，礼拜天就把它孵出来。礼拜一我要知道我讲到内容是什么，如果礼拜一还不知道我要讲来的这礼拜天讲什么，我就很紧张。所以礼拜二早上我就开始准备我的，因为礼拜五已经知道要讲什么，所以礼拜二早上，礼拜二到礼拜四我要把我的讲章预备出来，礼拜五礼拜六就默想我的讲章，礼拜天的时候就把它讲出来。所以你说牧师我看都没有讲章，我都不看讲，我写的讲章我默想了2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要做两件事情，把这两个成为一件事， preaching and preacher， preacher preach 这个 message， preacher 的本身它就是一个 mystery， 它是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他讲出来的话就是神的灵。那一天他不过只是一个神的 嘴巴，它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那讲到这时候，今天我被人讲这个题目，是不是你们将来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 preacher， 我就不晓得。这中间有一个预备之前重要，成为一个器皿的洁净是很重要，那几天要怎么安心等候主是很重要，甚至还多做一个，包括当年的祭司，包括亚伦在内，礼拜天的早上全部换新的，从头到尾冲一洗干净换个新的是很重要。这后面讲到保罗说，我来到你这边用几句话，他说又战惊又害怕。明天我们谈谈这个事情，不仅你的所谓的功夫要下到，就怎么准备功夫，我再说刚我讲的，你可以做个参考，可以完全不同意我啊，或你有你的大纲，你的奖章，你的 PowerPoint 很好 fine no problem、啊、不要说 我不同意不赞，这是我讲我的做法，为什么我的做法，我是讲原因讲讲。那另外一个不是讲的方法，你这个人的态度，你是战惊是害怕吗？你说哦，我是很会讲的，最后有个结果出来是什么？我希望我讲的东西你们都听不懂，都摇头，但是你们全都悔改认罪，可以听得懂我这句话吗？就是从头到尾，你们每个张大眼，到底讲什么？每个人你们都得医治，躺到那边的，快要半死不活的，通活过来。福音本是神的，我们去祷告。求神的恩待我们，传讲奥秘不是保罗专业，不是保罗专利，绝对不是我的专利，是我们每个人。你不相信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事情要发生吗？不然的话，你讲的这位神真是神吗？或你讲的话真是神的要你讲的话吗？我认为这是我的信念，我讲的话若是出于神，而且这位神又真有，我讲话出来的时候事情一定要发生，因为他是那位命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当然这是我的 part， 当然是我听的人一定就会得着，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人要不要接受的问题。主耶稣说，因为这城里面很多人不相信，说神迹就没有，所以祷告耶稣他相信，如果真是有相信耶稣所讲，纵然耶稣讲在人看为是一个愚拙的事情，但人相信的话，这个城池庙充满了神迹。就这样子，我们耶稣在耶路撒冷登这么久，在耶路撒冷的上下，在加利利亚，很多人还是没得医治，因为不信。不相对的，主耶稣那个怕你我这就着我们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就是到时我们讲出来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感觉到神的力量？所以现在真的很 relax， 呵呵，你要跟我讲我就讲讲，我很相信他有需要，我希望神能够帮助他，不过很 relax in a sense， 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哎，讲讲他哭了，讲讲他开始发抖了，讲讲结果心中说，主啊你医治他，事情就发生了。是，但倒过来你可以说服那个人，不过如果那个人还没有 ready， 你再喊再叫也没有用。我要说在这里，复兴是什么？复兴绝对不是人的作为，复兴是神的工作。但复兴的时候，神要工作，先要做一件事情，找到那些愿意破碎的人。第二个，还找到这个人，不仅他要被破碎，第二个他要被神充满，他需要被神充满，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人走到哪里，神迹奇事必随着他们。我们为神在上的呼召救恩，我们现在感谢。今天我们被神呼召来服侍神，我们的蒙恩得救是恩典，我们现在能够被呼召出来成为一个服侍神，我再说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格外的恩典。欧永亮算得什么，居然能够罪得赦免，欧永亮更是算得什么， 居然可以被神来用，做神要做一些的事情，这是格外恩典的。那有什么好夸口的？有什么好夸口？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自己为自己来祷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主啊，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带进的上，哦，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做做他那个讨的喜悦。哦，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弟兄姊妹，给他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在我们上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真的把我们这个腐败的化为神奇的，确实你把我们从物理分队里面提拔出来，你提拔我们到一层能够与王子同坐。哦，你不仅把圣洁公义放在我们的里面，你也把权柄能力放在我们的身上，在爱里面成为我们服事的动机的时候，就没看见你荣耀的作为要透过我们彰显在这黑暗的时代。所以主，我求你，我们同心的求你，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是更多的破碎，同时让我们更多的被你圣洁的灵来充满，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活着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乃是都是父要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有能力做什么，乃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做成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好叫这个世代能够看见神里的荣耀，就回转来归向你。我们把今天需要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照着应许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那些信靠他的人，让我们今天一天进到你的同在，也进到你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身上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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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